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请来的嘉宾还是我们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燕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呢，节目期间也都会为听众朋友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教育的问题啊，孩子的教育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的嘉宾互动。陈老师呢，其实在今天的节目上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话题，因为现在是放假时间，孩子们都在家，那陈老师呢觉得有一个电影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去观看。那么这部电影呢叫做中文啊，它的翻译是有几个不同的版本，在中国大陆把它翻译成叫做布朗克斯的故事，台湾呢应该叫做不一样的童年。可能大家对这个电影的印象呢就是不太一样的名字啊，那它的英文的名字呢叫做 A Bronx Tale。所以大家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电影名字的话，可能就要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就对上号了。那么这个电影其实还蛮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也请陈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一些故事情节，然后请陈老师呢就这个电影给出他个人的一些观点和建议，那有哪些地方是值得我们家长去参考的，也可以呢到时候请陈老师跟大家一起分享。陈老师，刚才我已经跟咱们听众朋友交代了，说您推荐了一部电影Bronx Tale 布朗克斯的故事，对，
是。
那这个电影陈老师是不是由您来跟我们的听众简单的叙述一下这个故事？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因为它我比较喜欢推荐的是这种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哈。
对对对，他这个好像是他的导演根据他自己的成长经历是吧？
是是，然后呢因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我觉得好看的地方就有好几个哈。光是他的那个场景，他会比较接近曾经这个发生过的那个时空，所以我觉得哈，有中国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见往知来哈。你看过去，会知道很多事情它的发展的趋势。那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呢，它是一种趋吉避凶的一种知识吧，如果我们这么说的话，就是如果你知道那条马路就有个洞，然后你查阅了当地的很多的这个出车祸的资料，你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你基本上大概会避开那个洞，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了解过往的一些真实事件，其实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生活哈，都其实过往都有很多生活的这种美好的故事也好啊，或者是令人扼腕的一些经验也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参照的哈。这是对于大人来说，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我不晓得唐韵你有没有发现呢？现在很多的孩子他有一些观念哈，他认为这个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什么意思呢陈老师？过去的事情也就是说老电影，就是说那讲的是过去年代的事儿，是这个意思吗？
我讲一个，这也是真实的这个发生过的事情，这是一个医学院的老师非常扼腕的一种叹息哈。他说有一天他在上课啊，讲着讲着呢，因为他是名牌大学的名牌老师，非常有名气的一个人，而且在国际的这个学界上也是非常响当当的人物哈，他有一天就心情特不好的，然后就这么跟我们说了这么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他在医学院上课的时候，那底下都是名牌大学的顶尖的这些尖子生哈，然后才能考进来的哈，然后他也准备的非常的用心，然后就开始讲那个疾病的历史，讲着讲着呢，然后就开始发现学生不太耐烦了，最后竟然有学生举手，就直接的跟他说：“老师，这些历史我们没有兴趣，我们只要学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下什么药就得了，不要浪费这些时间。”
他认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意思。
对，他觉得 反正病人来了，那我只要知道他生的是什么病，我怎么给他开药就行了。他对于这个，他对于这个疾病研发的这个或者是研究的这个历史并不感兴趣。然后你看啊，通常在医学院上课呢，大概那个 class size 大概差不多100左右，就100个未来的医生啊左右。那有一个学生举手这么说呢，其他的学生默不作声，这代表什么？
认同咯，
代表一种可能的认同啊。那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咱们就是坐在这些医生的这个面前，他会怎么会处理你的病情？所以呢，我就听到了也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天呢，他也非常的扼腕难受的，来跟我们讲，因为那一天他是病人，然后他说，哎，现在的医生怎么回事啊？弄得他非常不舒服，他说他不觉得他的病会好，如果是交给这些医生去医治的话，他压根就失去了信心。我说怎么啦？他说：“你知道现在医生连头都不抬看你一眼，就你坐下来，他连头都不抬起来看你一眼，他就是把一些诊查单子抓来，然后就是问几个问题，然后就开始打勾，打完勾以后就把你送给机器了。他等的就是你的被机器检查出来的报告数据，然后开始下药或开刀。他说怎么一点人情味儿都没有啊？”
哦，人情味儿如果没有也就算了，关键他的诊断和开的治法的这些东西，如果要是能靠谱，也就算很幸运了。
是，然后呢，再讲一个，这都是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老先生呢，就是大半夜的就自己觉得身体非常不舒服哈，那就心脏那个地方就觉得让他非常的难受。那这时候咋办呢？当然是跑急诊哦。对吧，就到急诊了，折腾了一大通以后，那个医生看了这个数据以后就跟他说，这样子吧，这个依照这个数据显示呢，我们做不了啥事儿，你明天呢就自己再去挂门诊，就明天就清晨哈，就 早上八点以后你再去挂门诊。这个老先生也很无奈啊，因为他自己也不懂嘛。那医生这么说，他也只能听医生的哈，然后就非常难受的要回家了。他刚好走到那个急诊室的门口，跟他擦身而过，也是一个老先生。那个老先生就跟他说：“你怎么了？你要去哪里？”啊，然后那个人就说：“啊，我就把这他刚才的被处理的这么一通的事情，简单扼要的说明完毕。”那另外这位老先生就说：“你不能走，你跟我进去。”原来他是个老教授，
他看出来了，他可能有潜在的问题。
对，他立马安排开刀。他说，如果这种情况不赶紧动手术的话，那这个人可能走不到自己的家。
哇，
那你说这个老医生，这个就跟他擦身而过，这个老医生看的是数据报告吗？他还没机会呢。他看的是什么？他看的是那个人的脸色，就那个病人当时的脸色。哎，这个医院看的是人啊，看的他不是数字。所以如果当未来的医生对人没兴趣，对人的历史没有兴趣，对这个病情的演变的过程没有兴趣的话，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对，好，陈老师，您分享了这两个例子啊，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开始您谈到的，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孩子们，他们就觉得过去的这些历史好像是发生的事儿就没有什么大意思，让它过去了已经就过去了，是吗？那和这个您今天想推荐的这个电影，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呢？
对，所以这部电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哈，它不是未来时啊，这是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时空里面去发现为什么有一些道理它是能够持久的。这部电影很有意思哈，他是一个9岁的孩子，那这个9岁的孩子有一天呢，在街上就目睹了，有一个人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然后跟人家发生了这个争执哈，但是这个人最后就被另外那一位看起来就穿着这个非常的 西装笔挺等等的哈，这头发梳得也很亮的这样的一个人给打死了。那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就是说一样有黑道横行的时候，那所以呢警察开始调查这件事情，就有些人不敢讲哈，那最后就有人发现说，哦，有一个孩子可能目睹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就找到了这个孩子，然后让这个孩子来指证当时他所看到的到底是哪一个人就是动手
开枪了。
对，这样子，然后 就站着一排嘛， 让这个孩子去指认。他当然也看到了那个当天的那个凶手，但是呢在他的内心当中当时是有对话的。我觉得这个电影很精彩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虽然不是一个速度非常非常非常快，节奏非常非常快的一部电影，但是他善用的这个人的内心的对话啊，会让人去看了这个电影以后，也会让人去深思自己平常跟自己对话的那个内心的那些语言到底是什么啊。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而且如果家长能够跟孩子看完这部电影，跟孩子之间有一些对话的话，我相信也能够把这个好习惯就是教育给孩子。这个叫中国人的自省嘛，对吧？
嗯，
啊，有的时候我们在检讨人的行为、检讨孩子的行为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内心的对话到底是什么。就像上礼拜有观众提出来的，就一个观众提出来那个问题啊，有的时候我们跟孩子之间直接就告诉他怎么做就行了，不需要去跟他这个折冲互动哈、啊。那这个就可能很可惜的去失去了了解孩子内心对话的机会，那会比较容易造成他很多事情他是压抑下来的。他见你对他还有这个掌控力的时候，他也就好，你要求这样的行为我就做给你看吧。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就学到了那个好行为带给他的一个未来更正面的影响，孩子未必是会懂的。所以当这个控制力不见了以后，这个外因的因素不见了以后，那个孩子他有可能再回归到以前不太好的行为，那就非常可惜了。前面的这些机会啊，那当然也有人就像之前说的，可能是照着书去养的哈。那不是说这个书一定写错了，而是书它是一个就摆在那里的文字，那你怎么样把它活用，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一些功夫去磨练的，那可能也需要有经验的人提供一些方式方法来指导我们的哈。就像市面上有很多的食谱啊，也有很多的这种 video 教我们怎么做饭。那我们看完了以后也把食材买回来，做出来的东西就那可不一定每个人做出来的口味是一模一样，或者是说这个看了那个视频或看了这个食谱你就一定会成功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你可能会烧焦啊，对不对啊？那如果油锅没有处理好，你可能还会受伤呢。那些不会受伤的，那肯定他们也是花了心思花了时间去学习来的，可能也有人指导的、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对我来讲我是挺触动的哈，因为他把孩子内心的话他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当时这个孩子考虑了以后他的 OS 哈，就是他抬头仰望了这个所谓的凶手，他觉得这是一个他一直就很羡慕的一个人。
所以他就拒绝承认说就没有指证他是凶手啊、他就放过了他一马、于是就
因为他觉得是他觉得这个人是他的偶像，是他的心目当中的偶像嘛。所以为什么这个去了解孩子跟孩子对话很重要，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青少年他后来可能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跟当地的帮派是有互动的。那你知道这些孩子他的内心的 OS 是什么吗？他的这个偶像是什么吗？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而且这部电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我还是很鼓励大家可以把原片找出来去看一看哈。
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参与我们的话题或者是有问题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欢迎您拨打电话和我们互动，或者是有问题啊提出您的问题。今天陈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布朗克斯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电影也简单的跟大家交代一下背景哦，它是1960年代啊，它讲述的是1960年代发生的故事。那这个电影上映应该是199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那当时他讲的是60年代呢，纽约市的布朗克斯这个地区呢，有一个意大利裔的美国少年吧，他人生的一个成长经历，从他9岁的时候开始讲起的，一直到他17岁。那么刚才呢陈老师已经跟大家讲了哈，9岁的这个孩子呢，他坐在街上刚好看到了那位西装笔挺的，其实他是黑社会的意大利黑手党的一个黑帮老大，他呢开枪杀人，但是出于可能对这样的人物的一种不能说向往还是说是怎么样啊，反正这个孩子呢当时就没有指证他是凶手，所以呢之后就这两个人之间呢就衍生出来了一个如同父子般的一种友情感情吧。然后呢这个孩子其实也是在他自己的家庭，他爸爸对他的教育，以及来自社会的这个黑社会的黑帮老大对他的一些影响和教育，在这双重的影响当中成长起来了。他自己的老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他只是一个巴士车的司机，就是那种辛辛苦苦工作的，总是教育他你要做好人啊，你不要就是喝着这些坏人们走在一起啊，就是告诉他一些就是我们比较传统的家长的一些教育内容。但是呢可能黑帮社会老大他们就是告诉他一些所谓的一些当时很流行的一些观点啊，价值观吧，什么打工的人都没有出息啊，什么恨比爱好啊，诸如此类的啊。那一直讲到这个孩子在这种双重的影响下成长，那后来那个黑社会老大呢他还是被别人给杀害了，对，就是他当年射杀的那个人他的儿子长大了，所以他就回过头来又把他杀掉了哈。那这个时候呢主人公他的代号哈，按照黑帮的惯例吧，他们给他起了个代号叫做 C,ABC 的 C。那么就是他都目睹了这一切啊，这个因果轮回的发生。然后呢他还喜欢上了一名非裔的一个女孩子，这也是黑帮们他们都很好像很鼓励的一种现象哈，等等吧。这是对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些故事背景的一些交代。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就是主人公哈，他内心你能够看到他内心的那种怎么说矛盾的交织和内心的一种对话，自己的最后一个判断一个选择。您觉得就是家长能够观察到孩子的这一些细节的话，这个对亲子关系也好，对孩子教育也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大家听完了可能就会知道那帮助应该是不小的。这个孩子呢也是在美国，基本上应该是在美国长大的，他可能是1-2岁的时候到美国的，所以他基本上他懂事以来的一些教育都是在美国受的教育。然后他们家住的地方也都是很算是高档区吧，这么说吧，家里面的环境啊经济条件啊是都不错的哈。那你说父母之间也没有太大的什么冲突矛盾的，基本上也没有。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父亲开始觉得这个孩子有一点就你说不上来的一种怪哈。他也是天天回家，他也不逃学也不翘课的，功课该做的也做哈，只是就让你觉得他 somehow 是不是出了一点什么事儿。但是母亲呢，因为母亲是比较长期跟孩子住在一起的，那妈妈呢就不觉得孩子有什么问题，她就是觉得我的孩子很好啊，这天天上下学的，然后该去学网球学网球，该干嘛干嘛的，孩子也挺忙的啊，为什么这个爸爸老就觉得好像疑神疑鬼的这样子哈。那最后呢那就当时就是跟我求助了， 那我也就去了一趟哈。我到他的房间一看，看完了以后，我就跟家长说，我觉得，我觉得是要做一些处理，因为事实上妈妈她是有压力的，她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她就是带了几个孩子这样。那妈妈为什么一开始她就是也不太愿意去把这层纱给拨开吧？因为家长会有一种这种心里头的概念哈，就觉得好像孩子表现得不够好，那肯定是自己没有教好。那这个对，就是他也怕别人指责，就是说怕别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指责他。但是妈妈已经很尽心尽力了，咱们说实在话啊，所以呢，他母亲就一直不太肯承认，就是说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状况这样。那事实上，这个孩子在当时其实已经跟当地的帮派已经有往来了。
哦，
哎，对。后来呢，就经过了一些，反正经过了一些安排吧。这个时候，爸爸他还是做主了哈，他觉得说，反正他横竖他就觉得这个孩子需要一点再好一点的关心吧。那所以就把他带离开那个地方，就回到这个父亲生活的地方哈。那因为父亲当时是因为家庭的原因呢，他必须就是有一段时间不能在美国陪着自己的这个家，他必须就是照顾自己的父母，因为父母的年纪他更大了嘛。那父母也不愿意去美国，那家里又有一些事业，所以就把孩子带回来了。这样，那带回来了以后呢，爸爸也非常非常的用心哈，就带着孩子做家里头的事业呀、啊、等等的，这么一些很好的一些互动哈。但他就老是觉得这个孩子还是有点怪，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么跟他说，我说这样子吧，趁那个学校还没开学，那就利用暑假的时间呢，给他安排一点工作哈。那因为孩子他就喜欢耍酷耍帅，对吧？就跟我们这个电影里面的小孩，他会去认同那个形象，他是不清楚那个形象必须付出什么代价，他是不知道。黑帮老大也不会让你知道，一下就让你知道说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不会吧，对吧？啊，他看到的总是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嘛。那这个孩子其实也一样。那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就说，因为我们当时就采用了所谓的用工作来观察他，来接近他，来帮助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所以当时我就说啊，这个我们工作我们医院有这个需要一些助理的缺，那让他来 interview 这样。那因为他来 interview 嘛，所以我当然就可以问多一点的事情啊。所以就被我问出来了啊。他非常极力的为这个帮派来这个怎么站台哈、啊、他说哎呀，这个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误解了这么一帮人。我说咋地，怎么误解啦？他说你们都不知道，这帮人比外面的人还要讲义气。
朱老师，顺便插问一下，这是什么年代的事情？是最近吗？还是？
这个大概差不多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也不是太久以前的事情。
是，
对，也就是说，孩子他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哈，还有他理解的一些事情，他并不是像大人一样。他还必须去折通这个生活的压力，所以孩子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为什么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去关心，去跟他了解，用各种方式跟他互动，包括看电影哈。那也就是孩子他在面对这么复杂的现实生活环境的时候，他因为人生经验不足，他往往思考的点，他看到的点可能还是比较局限的。但是如果我们大人不去用理解他的这个方式的话，你就直接告诉他你就这么干就行了，或你就这样就行了，孩子他不一定会听你的。就像这个电影，就像我现在说的这个真实的案例，他认为黑帮的人，他认为帮派的人是被误解的，他因为他感受到的黑帮的人比外面的人还讲义气，也就是说 更讲信用，然后更站在孩子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所以这种东西是非常吸引这种孩子，你看从9岁就被吸引过去了。
咱们还是休息一下哈，陈老师。好，那我们广告过后呢，咱们再继续分享。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呢是888-275-1628，我们在线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陈老师跟大家推荐了一个电影啊，Bronx Tale， 布朗克斯的故事。那陈老师刚才您讲到的一个例子啊，也是这个孩子好像和外面的一些势力有了一些联系吧。那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您最后，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帮到他啊，就怎么样能够让他走上正轨呢？
当时我问了他两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医院工作嘛哈，那医院是直接这个牵扯人这个生死的地方啊，所以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你认为帮派是对是错，或者是不管你认为父母的教育方式你喜不喜欢，这个咱们都先放下哈，咱们先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只剩3天，你想要做什么？
哦，有意思，他怎么回答呢？他知道吗？要做什么？
哎，他真的着着实实的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相信他以前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
没有想过，对。
对对，因为我刚交代了嘛哈，他们家住的环境啊，经济条件啊，然后父母其实也没有吵架，没有怎么样让他去烦恼，这些都没有。他的那个弟弟妹妹其实对这个哥哥也还蛮挺友善的，这样。所以呢他想了好一会儿以后，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觉得他应该把时间拿来陪家人。
这个孩子还很不错呢，
很有意思。哎，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他基本上在家是待不住的，你知道吗？他其实他后来也说了，他也有 complain 就是说他其实真管不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好像你交代的功课该做的事儿做完了，然后就拼命的就想往外跑。那来接他的车子，妈妈其实当然也觉得好像是有点那么怎么样，但是妈妈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因为妈妈没有证据说那些人的确不行，因为来的基本上年纪跟他差不多哈，然后穿的呢也不是非常非常就是让你觉得非常非常不行的那种状态，这样。所以他也禁止不了孩子说你非不能跟这些人出去，对。
那后来呢，这个孩子怎么样了？
对，后来呢因为他说要跟家人在一起嘛，对吧？那我就说好，那咱们就来回过头来探讨一下，可能还是有3天以外的这个时间可以生活哈。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些生活我们会碰到的一些人群吧。那这些人群跟我们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些关系呢会成就我们内心当中的很多的想法，甚至我们的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或这些想法会影响我们的行为，这个行为呢会展现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那你既然是来这里要做我们这里的工作，我相信我们需要一个共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够把医院这个的宗旨，为病人服务的宗旨能够好好的实践嘛。那这就是一个团队需要沟通，对吧？需要磨合，这样。所以他也很认同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他就老老实实的跟我交代了他是怎么样 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其实让我最 impressed 的就是他认为黑帮的人比外面的人还讲义气。
叫他很重视义气。
对，事实上我就理解了，就是在他的就学的生活当中可能遭受了所谓的霸凌。
哦，
老师的处理方让他觉得不够义气。OK，
好，陈老师讲到这儿的话，我们听众李先生在线上了，已经，我们还是接一下哈，我们来接一下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好，陈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这边刚好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最近听到一个年轻人被这个围在屋子外面的这个警探，当场在5个人走出那个大房子以后 就针对那个人被逮，而且直接就进了监牢。那妈妈是说我的孩子是很好很乖的，家里是很有钱。当时接到的讯息是要拿8000块去把他赎出来。那后来呢，这朋友经过转转打了电话给我，我找了律师，律师说他不是做了刑事的，后来推荐了2个刑事律师。刑事律师打了电话去问说可能会因为证据不足关3天就放出来，原因是听起来是他拿着枪指着人家的脑袋。那像这样子的孩子，陈老师有什么建议将来在他被关出来以后的心理辅导，或者是将来对他的人生要怎么走？因为他是刚毕业开始在美国工作，像这样子的情况可能是他一进入美国就摔了一大跤，不晓得陈老师有什么建议。
对，你说他是大学毕业吗？他大学是在美国读的吗？
是的，在美国读的，读完以后应该是 OPT 吧。到这个情况，我完全没接触到这些人，也只是电话联络而已，所以详细我大概听到就是这么多。
OK， 好，其实刚这个跟我刚才提的这个真实的案例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哈，就是说人初来乍到，他在一个环境没有那么好的融入，然后甚至是不被支持的时候，甚至他可能遭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内心是非常不安全的。那人在极度的不安全的情况之下，这种恐惧或焦虑的时候，他是想方设法的要抓住一些东西，让他能够就是让他能够内心能够稳定下来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呢，先从他的这个内心的这种安全感去着手，可能会好一些啊。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跟这个就是说，万一他出来了以后，那这个安全感它当然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父母对他的接纳啊，来自于社会对他的接纳。所以如果有像您跟他还未见面，但是也表达出一些对他的理解，甚至愿意伸出援手，这个伸出援手不一定是经济上的援手啊，包括这种知识上的援手，像您刚刚跟他帮忙找了律师，那如果律师可以有机会跟他教育更多一些怎么样能够保护他自己的法律概念，我相信对这个年轻人的心理状态他是会比较稳定。人只有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之下，有安全感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他一些比较好的方式，他才能够听得进去，那听得进去他才有机会去实践。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需要处理的是处理他的安全感，处理他被认同的感同身受，他一定是很难受的哈，被人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基础而且很重要的需要做的事情。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简单的回应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时间都到了，也非常感谢李先生的参与如果陈老师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再就这样的我们叫做问题孩子吧，其实已经是青年了哈，该怎么样给他们做心理辅导，再请陈老师继续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